要借着一段圣经，把刚才弟兄姊妹唱的那首诗里边的那个主题给大家讲出来。他们唱的那段诗，那首诗《荣耀的释放》，以前我们是在罪的锁链的捆绑中，但是借着耶稣我们被释放出来了。基督徒也是一样，弟兄姊妹，我们每天都要经历释放，经历圣灵借着神的道释放我们的大能，经历这个大能，因为我们的捆绑太多了，基督徒的捆绑也太多了。你说我已经从罪中被释放出来了，实际上我们常常落入罪的枷锁里边去。所以保罗说，不要再被奴仆的恶所辖制，加拉太书五章第一节。这段经文在约翰福音第八章里边，第八章第31到36节，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好不好？我们用心来读这段圣经，如果我们把它读到心里边去，如果我们和那位要释放我们脱离死亡脱离罪恶的耶稣有了那种生命上的联系，今天晚上就是你得释放的日子。我不知道你们中间有没有坐过牢的人，有没有坐过牢的？一个都没有，有没有？我是坐过牢的。你知道这个坐牢的人呢，最盼望的是什么？释放，最盼望的就是被释放出来。我到坐牢的最后一天，时间不长，但是有最后一天，当那个看守过来说，某某某，拿起你的行李来，我一听，哇，有希望了，背着行李就跟着他出去了。出去之后，然后他就用一张纸摆在我的眼前说，签字吧。我一看是释放通知书，啊，这个东西拿在手上，心里边的那种高兴和欢喜就甭提了。今天晚上如果你是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的朋友，读完这一段圣经，和那位释放我们脱离枷罪的枷锁的耶稣建立起生命的联系，一张释放通知书就摆在你的眼前，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自己亲自的签名，但是你也要在上面确认，我愿意被释放，签上你的名字，你就被释放了。释放了之后，你就知道你的生命很不一样，很不一样。我们一起来读这段圣经，我们一起来读。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他们回答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你怎么说你们必得以自由呢？耶稣回答说，对不起，往下来。耶稣回答说，我们是告诉你，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把这几节经文再读一遍。他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我们一起祷告。满有恩典的天父，今天是我们在你的面前渴求自由的日子，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在罪的枷锁中捆绑，我们是不自由的人。可是你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了可以使我们得自由的救恩，求主你今天在我们的心灵深处 赐下真实的信心，叫我们可以用着信心的手抓住那位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舍命的基督，以至于进入你的恩典，得着自由的释放。主啊，我们为在我们中间即为还没有与你的生命建立联系的朋友们献上切切的祷告。主啊，你如何的释放了我们，你如何的在我们的生命中显出你的爱，显出你的恩赐，你如何叫我们因着得释放而经历平安喜乐永生的盼望。主啊，我们求你今天也照样做着奇妙的工作，叫我们的朋友们得着生命的释放，得着生命的自由，得着与你同在的喜乐。主啊，每一个属主的儿女，每一个已经被主释放的基督徒，也求主你再一次用福音坚定我们的信心。主啊，坚定我们得释放的属灵真实和深度。主啊，叫我们每天在你的真理中过自由的生活。谢谢主施恩，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求，阿门。刚才我说到，我站在这里就是要把基督的福音讲清楚，把基督释放我们脱离罪脱离死亡的道理讲清楚。我之所以要这样讲，是因为我也是一个经历了这个福音释放罪人那种真实的人，真实的人。我记得上一次我来的时候讲到过一段经文，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到十节，那段经文告诉我们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那句话很吓人的，弟兄姊妹朋友们，你不想你不会觉得害怕，你要一想，再去想自己生活的这个现实，再去想自己救生命的那种光景，你就会觉得这件经文实在是叫人震惊。你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你说我今天不是活蹦乱跳的，晚上还吃了两碗米饭，怎么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呢？这是你属灵的光景。如果你没有耶稣基督在你的生命中，你看似活的实际上是死的。如果你没有耶稣基督在你的生命中，你活在这个世上只不过是短暂的在这种肉体的生命中存活而已。圣经里告诉我们说，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这个道理你要抓清楚。有一位年轻的朋友有一次挑战我说，他说人人都有一死是不错的，但是我的信仰是人死如灯灭，人死如灯灭。他说死了之后什么都没有了，你怎么证实死后还有审判？我就问他，我说你怎么证实死后什么都没有，人死如灯灭？他就愣住了，他说呵呵，真的不容易证实。我说有哪一个死了的人又来告诉你死了之后什么都没有了？如果没有一个已经死了的人回过头来告诉你人死如灯灭，你如何知道人死一死就了？想一想，是不是弟兄姊妹，是不是朋友们？如果有一个死了的人回过头来告诉你一死就了，人死如灯灭的话，那么一死就了，人死如灯灭的这样的话根本就不成立。那么你会说，你怎么知道人死不是一死就了，人死了之后还有审判？我告诉你，不是我能够说这样的话，而是那位创造生命 也救赎生命，也审判生命的主自己来启示了人的来龙去脉，启示了你现在的生命光景，启示了我的生命光景，然后照着他自己的旨意来拯救我这个罪人，拯救你这个罪人。所以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后边讲到他叫你们活过来，耶稣基督叫我们活过来。什么叫自由？什么叫自由的释放？耶稣基督叫我们从死在过犯罪恶中的状况中活过来，这就是自由，这就是释放。所以这一段圣经就把这样的道理告诉我们，我自己经历了这样的一个很真实的释放过程，很真实的释放过程。以前我们所受的教育都是这个无神论的教育，我常常说无神论是一个很不合逻辑的理论，不合逻辑的理论。因为什么无神论是一个不合逻辑的理论呢？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真实的证实上帝是不存在的，没有人可以证明这一点，但是我们还一直称自己是无神论者，一直，因为我们的教育就是这样，教育就是这样，一直到读大学的时候，我们还都根本没有接触过宗教的经典，但是我们一直说我们是无神论者，无神论者，无神论者，一直是这样讲。一直到我读大学才开始接触到一点点的这个宗教经典，但是那个时候在大学课堂上，宗教经典只不过都是当作文学作品来讲，从来没有进入它的宗教意义上的认识。因为一说宗教，我们都知道宗教是人民的鸦片，那个东西一说鸦片，中国人很讨厌鸦片的，因为一说鸦片必然要联系到鸦片战争嘛。一说到鸦片战争，那就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羞辱，而且这个宗教又是坐着鸦片船过来的，又是骑着炮弹过来的，所以呢这个宗教对我们来说就是鸦片加鸦片，所以呢我们就深恶痛绝。所以一说到宗教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所以直到我进到大学，开始了解那么一点点东西，了解一点点反而增加了我对宗教的那种反感，对上帝的那种抗拒，对信仰的那种厌恶。我说的信仰是宗教信仰，不是我们以前的意义上的那些信仰抗拒。但是怎么才使我开始对信仰产生一点点真实的感觉呢？我以前曾经讲过，上帝很奇妙的，上帝把一个悖逆抗拒骄傲轻狂的人用他自己的办法来处理。所以在大学里边我是一个很骄傲很轻狂很悖逆的人，结果神就借着一次学潮就把我的人生彻底翻转了一下。1981年，很早了，已经有20几年，快30年了。那时候我们这个从文化革命走过来，然后进到大学里边去，那时候的大学生都是一群很有理想的大学生，都是很有忧患意识的大学生，不像今天的很多大学生，今天的很多大学生都是这个人生的方向不太明确，但是那时候的大学生整天忧国忧民的。这个我们进到大学，忧国忧民，思考人生的意义，思考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这个想来想去就觉得我们缺少自由民主和人权这一类的东西，然后我们就上街游行去争取这些东西。我记得那个时候在这个上街游行的过程中喊口号喊得最响的 就是我。因为那时候我比现在年轻嘛，这个嗓门比现在还大，喊那个要自由要民主要自由要自由，喊得比谁都响。结果这个因为我喊的口号声音很大，就被那个领导盯住了，说那个喊声音最大的就是学生领袖，他们是按照声音大小来判断的。结果我就被当作学生领袖抓起来了，抓起来之后就失去自由了。失去自由之后呢，很痛苦，觉得不自由。但是很快又被放出来了，就像我刚才说签了那个东西。但是放出来之后觉得还是不自由，我觉得非常的奇怪，心灵里边好像还是被什么东西捆绑着。所以有一天晚上我被释放出来，被送到一个小城镇上，在那边有一份工作，可以养活自己。我是很感谢政府的，政府对我们是很宽容的，还给你一份工作。如果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的一位校长说，你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就咔做了这么一个动作，挺吓人的。但是那个时候还是很宽容，把我送到一个小镇上，给了我一份工作，可以让我在那里养活自己，也可以有很多的思考。思考最多的就是什么叫自由。没有进监牢之前喊口号要自由，被抓进去了当然就不自由了。但是放出来之后还是不自由，到底什么叫自由？后来我就想，自由到底是什么？自由的含义是什么？因为出来之后好像还有重重的枷锁在捆绑着我。所以有一天晚上我就上到那个小城镇上最高的那个楼顶，三楼的楼顶，只有三楼，那个城市最高的楼。哎呀，看着星空，那天晚上的星空真是美丽。我想在那个环境下思考自由是最好的环境了。但是思考的结果就是把天上所有的星星都变成文字，也没有办法回答什么叫自由的问题。什么叫自由？所以直到有一天我说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耶稣基督的生命，耶稣基督的灵进入到我的生命里边，我才一下子感觉到那种被释放的那种喜乐，我才知道那个就叫自由。自由是一种生命的本质的一种表现，不是今天我们所喊的这种自由，那种自由，结社的自由，罢工的自由，生育的自由，所有的这些自由都是一种自由的外在表现，不是自由的本质含义，不是。除非你的心灵，你的生命进入一种与那位自由的源头，自由的主联系的那种状态，你才是一个真正自由的人。所以好多年以前，我的岳父岳母来美国看望我们，我就带他们到纽约，特别是自由女神像那个地方去看。他们在那里玩得很好，但是我一看见那个自由女神，哎呀，我心里边就非常的难过。为什么难过呢？我说你看看，自由女神，自由的象征，整天自己拿着一个火把站在那里，刮风下雨都不能躲一躲。自由女神是最不自由的，我看见她就很可怜的。但是整个美国都把所谓自由强加在她的身上，把为所欲为的一切的观念都强加在她的身上，说这就是自由。自由的反面不是不自由，自由的反面是为所欲为，在恶中为所欲为。我才知道真正的自由一定是和那位自由的主，自由的生命本体发生的一种很真实的联系，很真实的联系。所以直到那一刻出现在我生命中的时候，我才知道什么叫自由，什么叫自由。而且在那之前，我也对宗教、对无神论、对信仰有很多的思考。我从大学里边被开除出来，送到那个小镇上，但是我是一个自我奋斗精神很强的人。我那个时候说我要自己来改变自己的命运，自己掌管自己的命运，根本就没有上帝，从来就没有 就是主，也不靠神仙皇帝，那是我们经常唱的。要改变自己的命运，全靠自己。要改变自己这种在小镇上，在一个地方拿几十块钱养活自己，而不能够乘蓬万里的这样的命运，全靠自己。所以我后来就拼命的去读，要求去读研究生。我的朋友都跟我说，说你这个人脑袋有毛病啊，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中，你大学都没有毕业，被人开除了，还要去读研究生，你不是有毛病吗？我就跟他们讲，我说我这个人要自己掌管自己的命运的，只要命运之门还有一条缝，我就要用自己的脑袋去撞它。哎呀，我的那些朋友说，你真是了不起，让我们看见你撞在命运之门上头破血流的样子吧。后来我就去撞命运之门，去报考研究生，拼命的去考试，后来考的成绩很好，允许我考试了，感谢政府，在好几十个人里边考了第一名，给我的结果是不录取，因为我有政治问题，因为我是有以前的这些所有的这些事情，我真是非常非常的伤心，发现自己有时候真的掌管不了自己的命运，不让你去你就不能硬去，你坐在那里也没用。哎呀，真是很难过。那天下午这个跑到邮局去给当时的总书记胡耀邦发了一个300字的电报，发现自己掌管不了自己的命运了，结果去找这个领导。那个电报写的内容我现在记得还很清楚，亲爱的总书记同志，我是一个犯了错误的年轻人，我请求党和人民给我一次改正错误，能够用所学专长报效国家的机会。内容到现在好几十年了，记得还很清楚，付了14块钱，把电报就交给那个邮局的人了，最后发没发出去我都不知道。为什么呢？凡是发那一类电报的人，电报局的人都觉得你的脑袋有问题。我那天最后一线希望就这样放在那里了，我就沿着一条小路一直往前走，不知道往哪里走，人生没有方向了，那种自信失去了，那种要掌管自己命运的那个决心也没有了，不知道该怎么办，沿着一条小路往前走，这个乌云很厚，天压得很低，和我当时的心情差不多，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不知道要走到什么地方去，天已经快黑了，结果呢就走到长江大桥上去了，站在长江大桥上，就在我站的那个地方，每年都有很多人跳下去，因为对生活绝望了，跳到长江里边就飘走了。但是我觉得我还不能跳，我还要继续奋斗，所以就没有跳。我要是跳了，今天我就不能站在这里讲道了，所以上帝知道我以后要在这里为他做见证，要传福音，所以他就不让我跳。单单是不让我跳是不行的，上帝还有更深的工作。什么工作呢？虽然我很悖逆，我很抗拒他的恩典，他很奇妙，过了2年又让我回到那个学校去读书，又重新录取我，我就在那个学校里边开始对信仰产生了一种真实的认识，当然还不是一种得救的那种认识，因为我在那里是研究宗教，这是很奇妙的事情，本来是以宗教为鸦片的人到那里去研究宗教，宗教文学比较宗教学，刚去的那一段时间我实在是烦得不得了。为什么呢？那么多的宗教经典摆在那里，你每天吃鸦片，你想一想你是什么样子。但是就是在那个过程中，慢慢的一些很严肃的内容就吸引了我，所有这些东方宗教经典都告诉你有一个超越的存在， 虽然他们的表述不一样，如果你承认这些东方宗教经典是人类几千年的文化精华，是人类几千年思索的一个沉淀，一个结果，那么这就是在告诉你，人类从头到尾，从他有意识以来，我那个时候只能说到这一步，就是在告诉你，从人类有意识以来，有一位超越的存在者，和他们发生不断的、不停的、不同程度的联系。所以我说，如果你承认是这样的话，那么这位超越存在者就是很真实的。他是谁？每一种宗教都有自己不同的描述，基督教讲的最清楚，他是三位一体独一的上帝，独一的上帝。那我一想，既然是这样，那我还叫什么无神论者？我就成了一个稀里糊涂的有神论者。什么叫稀里糊涂呢？稀里糊涂就是你没有办法，还不能够和那位真正的上帝建立起生命联系，虽然你觉得有一位稀里糊涂的超越存在者，但是这对我来讲已经是一个很大的改变了。宗教不再是鸦片了，宗教可以医治人的灵魂。所以我在毕业论文上写了一句话，宗教是人的本质属性。哦，那句话在那个时候，那可是一个革命性的概念。宗教是人的本质属性，我的导师一看，哇，你不能这样写，这样写你通不过论文答辩的。我们那个时候，即便你不说是鸦片，你也不能够这样讲。后来我说，我非常非常喜欢我下的这个定义。我的导师说，既然你那么喜欢，我建议你再加上几个字。他说，我说加上什么？加上一个字，就是说宗教是原始人的本质属性。不是我们现代的人，是原始人。啊，他是很有意思的，为了让我答啊，后来我就在那个地方加上了一个括号，就是原始人的宗教属本质属性。当通过答辩之后，我马上把那句话又删掉了。你发现我的信仰有一点点变化，有一点点变化了。但是真正改变的是在我真是承认自己的无助，承认自己的无能，承认自己没有力量改变自己的命运，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是在那一个时刻，生命真的改变，人生真的自由。当然这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我要不断的来经历这个改变，经历这个自由的这种真实，经历自由的真实。所以在这一段圣经里边，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对信他的犹太人，这个信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信，因为你看后边的内容的时候，你就知道他们并非真的信耶稣是他们的主，是他们的释放者。所以耶稣基督说，你们若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不要单单的表现为一种这样不真实的那种信，今天很多基督徒还是这种状态。你要遵循我的道，今天下午我们不是讲，凡称呼我主啊主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有遵循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你遵循主的道，遵循主的道才真是主的门徒，就是主的门徒。然后下边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必晓得真理，必认识真理，必知道真理。今天下午我已经讲过那个知道的意思了。你们必须和真理建立起生命层面上的关系。耶稣基督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你必须和这位宣称自己是道路、真理、生命的耶稣建立起生命层面的关系，不单单是知道他是救主，他是主，不单单是知道。今天晚上我们有很多的机会让慕道的朋友来知道耶稣是救主，是生命的主，但这 远远不够，直到还有一个更深的意思，就是生命关系层面的那个意思。在圣经里边，无论是旧约无论是新约，讲到知道这个字的时候，他都会常常把你带进生命层面的那种认识，那种认识，带入关系层面的那种认识，不让你仅仅停留在脑袋了解了一些 information 的那种层面，一定要让你进入生命心灵关系的那个更深的层面。所以主耶稣基督说，如果你和真理发生了关系，你就真是我的门徒。如果你真的和真理发生了这种关系，真理必叫你得以自由。这个你发生关系的这个真理，也就是耶稣基督，必叫你自由。下边犹太人是很有意思的，我二月份到以色列去，真是非常的感慨。犹太人真是一个很聪明的民族，非常非常的聪明，聪明的程度仅次于中华民族，仅次于中华民族，仅次于我们中国人。中国人在这个世界上是最聪明的人，其次就是犹太人了，大概倒数多少位的才是美国人。所以有很多加入美国国籍的朋友，我常常跟他们讲，我说你们放弃了作为最聪明的这个民族的一份子的这个权利了。犹太人很聪明，但是犹太人非常的健忘。健忘的人很聪明吗？健忘的人也很聪明，因为健忘的缘故，所以他们只能高举自己的聪明。你看这个地方，他们很聪明的。我认识看见了一个给我们开车的那个司机，在我们这边一个开车的司机，那怎么样？就是开车的司机吗？在中国大陆一个开车的司机，就是开车的司机。结果我们那位开车的司机，哇，聪明不得了。我跟他一起到车里拿东西，然后走过那个约旦河拾洗的那个地方，有一很长的一道墙，那个墙上用不同的语言写着耶稣基督受洗的那段经文，马可福音第一章，不同的，其中还有中国字，还有俄语、英语、法语、葡萄牙语、西班牙语，这个希伯来文、希腊文都有。走到那个地方的时候，我就拉住他，我要考试考试他。我说这些语言中你认识几种？他看了看，他说我至少认识三种。我说哪三种？他说英语认识，然后希伯来语认识，然后希腊文认识。哎呀，我说你的这个语言能力比我们在 Trinity 三一神学院读书的时候那些教授都厉害。你看到没有？就是一个开车的人，很聪明吧？但是他们很健忘，表现在这个地方。他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你怎么说你们必得以自由呢？他们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弟兄姊妹，读圣经的人，你去看一看，一个犹太民族的历史就是被奴役的历史，是不是啊？整个就是一个被奴役的历史，就整个就是一个做奴隶的历史。当时他们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你说他们是不是健忘啊？还是顽梗？还是悖逆？总而言之，他们说的不是事实。在旧约的申命记里边，他们自己都说我们在埃及做过法老的奴仆，旧约里边讲的。旧约里边另一处尼希米记九章三十六节说，我们现今做了奴仆。 在埃及做法老的奴仆430年，在巴比伦做奴仆70年。当他们讲这句话的时候，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讲这句话的时候，他们在罗马帝国的奴役之下。但是他们说，我们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耶稣基督如果当时拿出旧约，拿出这个他们的先祖所讲的那些话来证实他们做过奴仆，耶稣可以做这件事情，但是耶稣不做，因为讲这种话的人，健忘的人，跟他们讲这些东西是没有意义的。而且耶稣基督并不是在讲希伯来的民族史和民族史上这被奴役的那种很羞辱的那种过程，不是讲这个。耶稣基督讲什么呢？耶稣基督回答说，耶稣基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耶稣基督不是在讲希伯来人的民族史，耶稣基督不是讲政治上的奴役，耶稣基督不是在讲经济上的奴役。你被人这个被债主催逼着到处躲债，像我们中国这个白毛女里边唱的杨白劳，你们都知道这个什么杨白劳那怎么唱的？大雪中什么一片白，什么躲债7天回家来，什么地主狠心像饿狼，什么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是一种在经济的锁链中被债务所压迫着的一种状况。耶稣基督不是讲这个，耶稣基督不是讲政治的奴役，耶稣基督不是讲任何社会意义上的这种奴役，耶稣基督是在讲生命的这种奴役。耶稣基督是讲人在罪恶过犯中的这种光景，人是罪的奴仆，你是心灵中那个被灵性的锁链所捆绑的奴仆。这个奴役比一切的奴役都更加的可怕。在这个世上我们没有政治自由又怎么样？常常我看中国大陆的网站上到处都在写，我们没有选举权，没有选举权又怎么样？还是活着吗？我们没有这种权利那种权利又怎么样？但是如果你没有进入天国的权利，没有做耶稣门徒的权利，那就很可怕了。因为那个是牵涉到永恒的事情。所以耶稣在这里讲的是人灵性的状况，生命的状况。所以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你是罪的奴仆，所以你会犯罪。耶稣在这里反论推论出一个属灵的真实状况，不是因为你犯罪才是罪的奴仆。你不要以为主耶稣基督说你犯了罪了所以你是罪的奴仆，耶稣基督说你现在是在罪的光景中，你有许多的罪行显明出来，因为本质上你是罪的奴仆，你在罪的奴役之下，你在罪的奴役之下。什么是罪？我常常讲罪，中国文化中一说罪那个字的时候，你看那个字很有趣的，你看古文的那个中国字，那个罪字上边是一个网，那个字上边那个我们现在写了一个四，实际上那是一个网字，打鱼的网，一个网在上边罩着你。什么味道？你有什么感觉？下边那个飞实际上就是在告诉你不法的意思，网罩住不法之徒，那就是犯罪了。我的一位朋友来看望我们，我们讨论到中国现在的这个光景，他的先生也是一个很高级别的干部。我说你看看怎么这么多的贪官呢，抓住这么多的人，到底怎么回事？我的那个朋友说了一句很有智慧的话，他说他们被抓住是因为他们笨， 是因为他们笨。我说你先生没有被抓住是因为聪明，是因为笨。意思是什么呢？你抓住之后，你被网，法律的网罩住了，你这个不法之徒才显出来了。所以中国文化意义上的那个罪是你犯了罪了，你才是不法之徒。你如果没有被抓住，没有被那个网，法律的网罩住，你还是优秀共产党员，你还是劳动模范，你还是最近抓住的一个人，听说有30多项这个党员模范的这个记录，但是最近被抓出来了，一抓出来就双规了，就成贪官了，被抓住了。所以这是中国文化意义上那个对罪的了解。但是基督信仰讲到罪的时候，不是说你因为犯罪才是罪的奴仆，而是因为你是罪的奴仆，你是罪人才会去犯罪，才会去犯罪。我们很不愿意承认这个的，我们很不愿意承认。当有人在我还没有信主之前对我说你是罪人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反弹得非常的厉害。但是回过头来看自己的那种生命光景，你就会发现你确实通过你的这些罪行证明了你是犯罪的人。你犯罪不是因为你这个是罪人，不因为你有这样的罪行才是罪人，而是因为你是罪人才会犯罪。我两年前，大概是两年前，回国去，每一天要跑一个城市，因为只有几天时间，要跑好几个城市，要到广州，要到厦门，要到温州，要到郑州，要到好几个地方去，一天一个地方，一天一个地方，坐飞机跟弟兄姊妹谈话，到教会中讲道，有一点辛苦，所以一到飞机场一坐下来我就睡着了。结果你在飞机场睡着那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特别是劳累的时候睡着。在美国这边坐飞机，如果你坐在那个地方睡着了，当他们要催你上飞机的时候，他看见你的名字是一个中国人的名字，而且睡着的那又是一个中国人，他们就会过来拍拍你的肩膀，然后就问你是不是 Mr. Wang。他会问你，但是在中国到处都是中国人，你睡着了就睡着了，你不上就不上了。哇，这可不得了。所以呢，我从广州到了厦门，从厦门出发的时候，出发之前我一看飞机还有一点晚点，我说好吧，我就趁机睡一觉，因为到那边那个城市马上就有很多的服饰，我就坐那里睡，安心睡着了。一睡着不得了，别人都上飞机了，呼叫一遍我醒不过来，又呼叫一遍我还醒不过来，最后呢感谢主，我相信是圣灵的工作，我醒过来了。醒过来之后我就赶快问有没有上飞机，他说还有没有上飞机呢，大家都已经上到车上去了，赶快就差你一个人，我就赶快上到那个车上，那个车就开到飞机那里去了。但是下一次比这个更惊险，我从厦门到了温州，从温州去郑州之前我又睡着了。那一次睡着还赶上了那个车，这一次睡着可不得了。当我醒过来的时候，我就问那个人，我说有没有上飞机，他说还有没有上飞机，整个一飞机人都在等你，一飞机人都在等我，大家都已经上飞机在那儿等着我。他们就用了一个小车把我赶快运到那个飞机那里，我匆匆忙忙的爬上飞机，那个人赶快关门，门一关，那个开飞机的人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开起来就跑。我还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慌慌张张的就起飞了，就像要逃跑似的。我就坐在最前边有一个位置上，那个乘务员看见我的时候两只眼睛瞪着，你是怎么搞的，你是怎么搞的，我们一飞机人都在等着你，本来我们都已经要飞走了。这个机长说再等两分钟吧，又等了两分钟你就跑过来了。我就坐在那里，我说感谢主，他也听不懂感谢主是什么意思。坐下来我就打开我的圣经，然后呢他就问你这是什么，我说这是圣经，我说你有没有读过，他说我没有读，我说圣经基督徒读的，他说我是佛教徒，他是佛教徒。我说佛教徒，我说佛教徒你都是有一些什么样的信仰内容啊，我就听听他讲。 我初一十五我都去烧香。他说，我就跟他讲，我说你知道罪人，这个人都是罪人吗？他说我不是罪人，我是好人，很干脆啊。然后我想我也没有办法去跟他争论嘛，我说这样吧，我说现在我就把一面镜子摆到你的眼前。他说什么镜子？我说圣经里边说这个律法是叫人知罪，意思就是说律法就像一面镜子摆在你的眼前，当你不承认自己是罪人的时候，律法先摆在那里让你照一照，来看自己是不是罪人。他说那你摆吧。怎么摆？他还以为我真的要把一面镜子摆在那里。然后呢，我就打开圣经，我说我现在来给你讲圣经里的十诫，讲十诫。然后呢，他一听这个，他说稍等，然后去跟人倒水，跟人去这个收垃圾。过了一会儿又过来了，接着讲，接着让你讲你的镜子。那我就把十诫给他拿出来了。律法本是叫人知罪，十诫拿出来，我从十诫的最后一条给他讲起，最后一条，从最后的那一条讲起。最后一条是什么呢？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奴婢、牛驴，并其他一切所有的。我说你有没有贪恋呢？他不说话。然后呢，我就给他讲倒数第二条，我说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意思就是说你在生活中不能够说谎言，不能够讲假话。有没有这种事情啊？他又不说话。为什么不说话？因为我们在中国大陆生活的弟兄姊妹和朋友们都知道，这个说假话实在是我们非常习惯的一件事情。林彪还说不说假话做不了大事。我没有信主之前，我没有信主之前，第十条贪恋，那是自己的生命的那个状况啊。贪恋呢，不管什么东西，上班回去的时候如果手中是空着回去，就觉得今天很失落。哪怕拿一个公家的信封回去，好像今天也很有收获。你说说，并不是因为你真的需要。那个时候我们不像今天这么干净，都是有残余呀，有拖把呀，回家的时候顺手就拿一个拖把，家里边已经放了五六个拖把了，你拿这么多拖把有什么用处？贪恋，你知道吗？贪恋的意思就是说你的需要已经满足，还是要拿要拿要拿。最近计算有一个贪官所贪污的东西，所贪恋所贪的钱财，说这个人120辈子还花不完。如果按着一个正常人的那个花销和开支，叫不叫贪恋呢？你为什么要攒120辈子所需要的金钱呢？说假话，说谎言见证，谎言去诬陷人，有没有啊？今天虽然我是在对那个人在讲，今天我也盼望我们每一个人包括基督徒来去照这面镜子，有没有？有没有？所以那个朋友又不讲。我就跟他说，我说我不瞒你讲，我说我没有信耶稣之前，我是经常说假话的人，说真话觉得不自然，说假话才自然。后来他又不说话，他点头，他点头。过一会儿又出去了，他说你等一等，我要去给他们倒茶了，我要收垃圾了。因为只有他一个人，飞机不大。过了一会儿又过来了，坐在那里，接着讲。我又接着讲。然后呢，第八条，不可偷盗，不是自己的东西自己去拿，和那个贪恋同一个性质的罪，不可偷盗。我说有没有啊？他还是不说话。他都是不说话。不说话是什么意思？我看你们也都不说话。然后我又讲第七条，不可奸淫，不可奸淫。 我说这是圣经，有没有啊？也不说话。我跟他讲，我说即便在生活中你没有这种事情，但是耶稣基督说过一句话，凡是看见女人动淫念的，就是已经与他犯奸淫了。基督教所讲的罪不是罪的表现，乃至讲罪的动机，罪的本质，带出罪的动机。你有这样的动机的时候，你不要忘了，一遇到机会你就会把它变成恶行。我们很多的人说我没有杀人，没有奸淫，没有偷盗，没有放火，我告诉你，你是没有机会，你是没有环境，你是没有环境，你要注意到这一点。有环境有机会，罪性就会变转变成恶行。然后第六戒不可杀人，说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他说凭良心说真的没有杀过。这一句话他很大胆就回答我了，没有杀过，没有是杀人。而我是佛教徒好人，初一十五都去烧香，这个能够捐给这个庙里捐钱的时候尽量捐钱。而我是好人，没有杀人，没有，佛教徒是不能够动杀人的意念的。我说有没有恨过人呢？有没有恨人？我们常常我恨不得他死，当你恨不得他死的时候，一旦你有足够的权利，你就会叫他死。圣经里面讲恨弟兄，那就是很可怕的罪。然后我就跟他讲第五条，当孝敬父母，孝敬父母，这也是上帝的诫命。上帝的诫命关乎到我们今天社会生活家庭的那种很深刻的伦理。孝敬父母，今天的儿女孝敬父母吗？孝敬父母吗？好好想一想看，孝敬父母是敬畏顺服，我们做不到，我们做不到。但是这条保罗说这个诫命是带着应许的，是带着祝福的。你孝敬父母，你在世上的日子就可以蒙神的祝福，就可以长寿。想一想看，这都是镜子。第四条，当纪念安息日，所谓圣日。如果他说这个我不懂什么叫安息日，我就跟他讲安息日什么，他说这个我们也守吗？我说这个里边还有更深刻的意义。我说这里的安息日不是律法意义上的安息日，特别是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讲，希伯来书里边告诉我们说必有一个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你知道那句话是什么意思吗？你就知道安息日是什么意思了，你就知道今天守安息日是什么意思。那个安息日指向一个真正的生命的安息。犹太人守安息日，不过在告诉你有一个安息日的安息在为神的子民存留，那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你成就的救恩所带来的安息。进入那个安息才是永远的安息。守安息日的意思就是说你必须在基督的恩典里边守神的律法。律法和恩典你不要把它隔开来看，不要隔开来看。十字架，今天下午我们讲的十字架到底要起什么样的作用，十字架和十诫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以后有机会我们再多讲一点。十字架和十诫，十诫只是在告诉你不可不可不可不可，那是一种命令，你犯了你就违背了神的律法，你就是罪人。十字架到底是和这个是什么意思？十字架是耶稣基督成就救恩的标志，是让你进入恩典的标志。然后呢，一旦你与十字架建立起这种关系的时候，对你来说已经不再是不可，是因为十字架的能力本身带你超越了这些不可，让你恨恶奸淫，恨恶偷盗，恨恶杀人，恨恶贪恋。十字架，所以在这里他说不知道安息，我就跟他讲耶稣的道理，然后他说这个有道理。最后我又跟他看第三条，不可
妄称耶和华你的神，你神的名，妄称耶和华名的，神并不以他为无罪。妄称耶和华的名，太多的人今天把神不当作神来对待。这种事情今天我们看着是对不信的人来讲，妄称神的名，妄称耶稣的名，包括在美国这边，耶稣的名已经成了一个感叹词，成了一个咒诅，成了一个责备的一个字。妄称耶和华的名，神并不以这人为无罪。然后第二条，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不可跪拜那些雕刻的偶像。我就问那个朋友，我说有没有啊？哎呦，他说这个我们那些泥胎啊什么的，是不是这一类东西啊？我说那就是这一类东西啊。我说你跪拜他，我说这是神所厌恶的。再说我说你跪拜他能起什么作用？我就跟他讲，我说在香港有一个很高很高的偶像，我说在那个他的头上有一个避雷针。他说那是什么意思？我就是说因为他怕打雷。为什么？要不然为什么装个避雷针？建造他的人为什么要给他装个避雷针？想一想，朋友们弟兄姊妹，因为知道一打雷他受不了。创造天地的主耶和华，他掌管着雷电雨雾，可是偶像是不行的，要装避雷针的。最近在台湾你知道发生了风灾，发生了水灾，发生了泥石流，我们这一段时间一直切切的在为台湾的骨肉至亲在祷告。但是我们也看见很多情形，实在叫人觉得心里很心酸，连那些偶像都已经被泥石流淹没了，但是还有人把它挖出来去给它烧香，看见没有朋友们？偶像已经被水冲跑了，还在那里去给它烧香，自己都保守不了自己嘛。所以不可跪拜偶像。然后最后一条也是最重要的一条，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除了耶和华独一真神，你不可有别的神，你不可把任何的东西放在神的位置上来敬拜，来敬拜他，来服侍他。我说有没有啊？我那位朋友他说有。我说不但如此，你把任何别的东西放在要去崇拜的位置上，都是在拜偶像，都是把其他的当作神来对待，当作神来对待。今天看看我们的生活中，很多的东西已经取代了上帝的地位，甚至在我们的家庭里边，孩子都取代了上帝的地位。我是在说基督徒，基督徒，基督徒要在这件事情上也要照镜子。我们常常写着基督是我家之主，挂在我们的房子上，但是在我们的家里边只有基督是最不受重视的，是不是？孩子要去学琴了，今天晚上祷告会就可以不参加了，是不是这样？要去照顾我们的园子了，教会里的侍奉就可以受影响。我们要买这些东西买那些东西，奉献就受影响，那些贫弱群体的需要就会受影响。我们说基督是我家之主，但是基督在我们家里的地位最低，这就是偶像崇拜给我们的生活带来的影响，这就是以别神来代替耶和华。我对那位朋友讲，不是讲刚才的这个道理，就是前边那些，讲完之后他沉默了半天，他说看来今天你赶上飞机真的是上帝要救我呀。他说了这么一句话，你赶上飞机真的是上帝要救我。我说我相信上帝要救你。 在飞机上他跑来跑去，我又不能带他去做决志祷告。但是我跟他说，我说我现在给你电话，我也把你的电话抄下来，你到北京之后，他的那个总部在北京，我说那边有基督徒可以帮助你，可以帮助你。所以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天父的儿子，圣经里边在原文这个地方并没有天父这几个字，而是儿子若让你自由，你就真自由了。儿子是道路，是真理，是生命，若不借着他，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儿子三位一体中第二个位格，子的位格，他是让我们得自由的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他，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子若让你自由，你就真自由了。什么意思呢？弟兄姊妹朋友们，这句话看上去很简单，但实际上他在这个地方包含着一个很伟大的、很了不起的，叫你的心灵听了之后、明白之后就会震撼的一个过程。真的，儿子叫你自由，你就真自由了。这句话听上去很简单，我让你自由了，你就自由了。那天我在牢里边坐的不想坐了，他们就拿着一个东西说，你被释放了，你就自由了。很简单，一个纸上一签字，我就被放出来了。但是当耶稣基督说这句话的时候，背后有一个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事情。这个了不起的事情是什么呢？你是罪人，你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罪的结局就是死亡。但是神爱世人，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反得永生。圣经不单单是讲了那句话而已，圣经告诉我们说，神真的差派他的儿子道成了肉身，来到我们中间，来到我们中间。神的儿子真的为着罪人，为着你，为着我，为着我们这些罪人的缘故，在十字架上被钉死，从死里复活。所以在以弗所书第二章那里告诉我们说，我们是死在过犯罪恶中的人，我们是悖逆之子，我们是可怒之子。悖逆之子是悖逆上帝恩典的人，有邪灵在他们的心中运行掌管，又是可怒之子，是承受上帝愤怒的人。我们照着我们的本性和光景，没有一点希望的。但是圣经在那里又告诉我们说，然而神有丰富的怜悯，然而神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中的时候，就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这就是自由。神做了什么呢？我们做了什么呢？我们什么都不能做。在耶稣基督救我们这件事情上，我们能够提供的只有一样东西，就是我们的罪。你说我提供了很多的东西，你说我做了好多的善事，我捐了好多的钱，我一生行善，一生行善，最后怎么能够让我下地狱呢？我告诉你，你一生行善，若没有基督救恩的印记在你的生命中，你前面的结局也是地狱。你不是要听福音吗？我今天就是要把福音对你讲清楚。你说既下地狱也叫福音吗？我告诉你，下地狱也是福音的很重要的内容。你以为只有进天堂才是福音吗？福音是整全的，是完整的。如果今天你只对人讲，你信吧信吧，信了进天堂，信吧信吧，信了在今世得百倍，在来世得永生，信吧你可以有祝福，病得医治，身体健康。你这样跟他讲，你说这是福音， 没有，这是祸因嘛。所以耶稣基督说，你们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你们在21世纪传福音但不传钉十字架基督的人，你们有祸了。你们传福音只是告诉人，福音就是叫人在今世得这种福气那种福气，而不愿意对罪死对神活，不愿意背着十字架跟从主，你们有祸了。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他们走遍海洋陆地勾引一个人入教。注意耶稣基督说勾引，用这些廉价的福音假福音勾引人入教，凡使他成地狱之子比你们更加倍。主耶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你死死得还明白，因为你传的是假福音，他死就死得稀里糊涂的，因为他听了假的福音信了你传的假的福音，比你们更加倍。所以弟兄姊妹，福音包括着这些很严肃的很重要的内容，就是你不信就不能得永生，反而要下地狱，很重要的，很重要的。所以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我们是悖逆之子，我们是承受上帝愤怒的人。下边，然而神有丰富的恩典，因他爱我们的大爱，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中的时候，当我还是没有希望的罪人，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时候，因他的爱就叫我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所以神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这就是本乎恩，不，你所贡献出来的就是你的罪，因着你的罪，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你舍命，恩典和怜悯在这里告诉我们，耶稣基督释放我们得自由的两个最关键的内容。怜悯的意思就是说，我配得的东西，神没有让它落在我的头上。你配得的东西，你配得的东西，我配得的东西，所有罪人所配得的东西就是死亡，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罪的果子就是死亡。我配得死亡，我只配得死亡，我的罪只能把我带向死亡。但是，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什么叫怜悯？当落在我身上的东西没有落在我的身上，他站在我的地位上，站在我这个罪人的地位上，承受了上帝公义的刑罚和愤怒，落在我身上的愤怒被耶稣基督承担了，该落在我身上的罪的死的结局没有落在我身上，耶稣替我经历了死亡。怜悯恩典是什么呢？我不配得的东西，结果神就把它放在我的生命中了。我不配得什么？我是罪人，我配得什么？我配得死。我不配得什么？我不配得永生。我不配得平安，不配得喜乐。我不配得在今世过一个荣耀上帝的生活。我都不配得，因为我是罪人。但是神就因着他放在我里边的信心的那只手，让我抓住这不配得的恩典。不是我能做什么东西，你也不要以为我们信耶稣基督就是我又行善了，不是这样。连信心也是上帝恩典的恩赐放在我里边。当我信主的时候，那天晚上有一个朋友去看望我们，我们谈论宗教信仰，谈论了好长时间，因为我是研究宗教，比较宗教学的，这海阔天空，在那里跟他乱砍一气，结果把我那个朋友一会儿弄得脑袋发胀。结果他就说，我不跟你谈这些东西，现在我问你一句话，你愿意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这一句话把我给打懵了，我当时心里面非常的反感这句话，我就说，你看我们在这里讨论问题，你突然就来这么一句话，我的这个心里边有一个很强的力量，脑袋里边有个很强的力量，就是抗拒他的这个回答他的问题。我想说不接受，不愿意接受。但是呢，心灵里面有一个更强大的力量，我都不知道那个力量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压抑都压抑不住。然后我就对那位朋友说了一句话，我说我愿意接受。 朋友们，你觉得奇妙吗？信心不是我里边能够生得出来的，我里边生出来的都是恶败坏的意念，神要救我就把信心放在我的生命里边，让我用这信心进入他的恩典，得着永生的盼望，也得着生命的平安与喜乐。所以因着我配得的东西，该得的东西，神替我承担，耶稣替我承担，我不配得的东西，神白白的赏赐给我，以至于使我今天成了神释放的人。神的儿子叫我自由，我就真自由了。不是政治上的自由，不是经济上的自由，不是所有我们今天讨论的这种外在的自由，而是我自己的心灵生命得着了真正的自由，再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捆绑住我。我可能以后还会去坐牢，为了福音，为了基督的缘故，可能还会去坐牢，但是镣铐不能够捆绑我自由的生命，不能够。我可能以后会得很多不治之症，癌症，因为太正常了。昨天晚上我 和我太太讲，我说我要得了癌症，你千万不要让我去化疗啊，我说我不去，我说我就早一点去见主，因为与主同在好得无比，有很可能的。但是疾病也不能够成为我的枷锁，我可能以后会变得很贫穷，但是贫穷不能够成为我的枷锁，因为我是一个被基督释放的人。这就是真自由的意思，真自由的意思。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那里告诉我们说，因为你们做罪之奴仆的时候，做罪的奴仆，就像主耶稣基督前面所说的，你们是罪的奴仆，做罪之奴仆的时候，就不被义约束了，就不被义，神的义，神的公义，神的正直，神的律法，耶稣基督的生命自由的义所控制。你们是在魔鬼撒旦的控制之下，在罪的捆绑之中。你们现今看为羞耻的事，今天我们基督徒很多以前的事情我都看为羞耻，说谎我看为羞耻，淫乱看为羞耻，所有的东西我都看为羞耻。但是保罗在这里问，你们现今看为羞耻的事，当日有什么果子呢？结出什么果子了呢？保罗说，那些事的结局就是死，那些事的果子就是死。下边他说道，但如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做了神的奴仆，就有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永生。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刚才我讲的那些恩赐，怜悯、恩典、信心、自由、永生、盼望、平安、喜乐，所有这些我们不配得的东西，神白白加在我们生命里的东西，概括为一句话，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里乃是永生。朋友们，这就是这段圣经给我们带来的信息，这就是这段圣经让我们看见的福音的内容。但是福音已经在你眼前，福音已经在你耳中，福音已经在你的脑中，福音不能够仅仅停留在你的眼前，不能够仅仅停留在你的耳中，不能够仅仅停留在你的脑中，福音要进入你的心中，要进入你的生命中，你才能够被基督从罪的枷锁中释放出来。福音怎么才能够进入从你的耳中，从你的脑中，进入你的心灵，进入你的生命呢？信心，信心。如果今天晚上你愿意被基督从罪中释放出来，神把信心放在 你的心里边。有什么表现呢？你就会说，主啊，我真是一个罪人，我看见了自己的罪。你把镜子摆在那里，我看见自己的恶行，但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流血舍命的爱叫我看见我真是罪人的枷锁。我愿意接受你做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我愿意一生来爱你，来跟从你，我愿意在世上过一个荣耀基督的生活，我带着永生的盼望过平安喜乐的生活。信心的表现就出来了，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神能做的事情，是神的恩赐，恩典和信心都是神的恩赐。今天神把信心放在人的心里边，你就抓住神的恩典，与他建立起生命的关系，和那位在十字架上为你流血舍命的耶稣，为你承担罪的刑罚的耶稣，为你付出罪的赎价的耶稣，把你从罪的枷锁中释放出来的耶稣，建立起生命的联系。所以神的儿子若叫你自由，你就真自由了。我是渴望自由的，很多基督徒他们经历了自由，他们就可以为这个自由做美好的见证。我相信今天来到我们中间的慕道的朋友，你跟我一样也渴望真正意义上的自由，不自由勿宁死，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自由，活着也没有意义。你明白这个道理，我就邀请你在心里边做一个祷告。我不会轻易的让人去举手来决志，因为我发现很多轻易的举手没有什么意义，但是我要邀请你现在在心里边做一个祷告。这个祷告的内容就是，主耶稣啊，借着福音，借着你圣灵的工作，我真的看见自己是一个罪人，我真的看见自己没有希望，我看见我虽然在这个世上可以成功，可以赚很多的钱，甚至可以有很多的学位，甚至可以有很高的地位，但是我还是没有盼望。所以我愿意来到你的面前，我愿意你接受你做我的救主，我愿意把我的人生，我这个自己无法掌管的人生交托在你的手中，我愿意你赦免我的罪，用宝血涂抹我一切的过犯，我愿意成为一个真正背着十字架跟从主的人，我愿意在这个世上过一个荣耀上帝的生活，我愿意借着你的恩典进入永生，进入与你同在永远的喜乐。你做这样的祷告，你不要轻易的举手，你不要感情化。信心的意思并不单单是让你一举手就完，信心有好几个阶段，让你今天听到福音，让你心灵中产生一种对福音所带来的生命美好生命的渴望。但是信心，圣灵要推动着你进入一个更深的信心的层次，那就是一个意志上的决定，很清楚，我愿意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信心。所以今天如果我们中间那些没有以前没有接受耶稣做救主的朋友，今天就是在刚才你心里边已经做了那样的祷告，已经做了那样的祷告，我相信神知道你的心，悦纳你的祷告。 将永生放在你的生命中。如果你刚才没有做那个祷告，现在还可以再做那样的祷告。我们大家一起来祷告好不好？我们一起祷告。基督徒在神面前祷告，看我们有没有得罪神的地方。今天呢，我们愿意在主的面前来悔改，我们也愿意为我们中间慕道的朋友来祷告，让他们跟我们一同来经历基督徒生命自由的喜乐。刚才我们那几位朋友，我邀请你们在心里做刚才那样的祷告，你们祷告，神就监察人的心，圣灵就指导人的心，神就把喜乐、平安、永生的盼望、赦罪的喜乐放在你的心里边，放在你的心里边。我盼望我们大家一起来祷告，一起来祷告。当我们有了这样的祷告之后，很清楚的知道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我们是罪人，很清楚的知道耶稣担当了我们的罪，赦免了我们的过犯，耶稣给我们永生的盼望，耶稣给我们平安与喜乐。当你做过这样的祷告之后，我相信你做一个觉知的记号，那就是真的真的觉知。刚才做过这样祷告的慕道的朋友，你可以把你的手举起来，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刚才你做过这样的祷告，你说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我愿意在耶稣基督的面前认罪悔改，叫耶稣的宝血能够洗净我的罪，让我经历耶稣基督赦罪的喜乐。如果有这样的朋友，你现在可以把你的手举起来，我会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你自己做祷告，你自己祷告。如果你做过这样的祷告，我相信那就是一个真实的觉知的记号。我们想知道你已经做过这样的祷告，可以把你的手举起来。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有没有？我的另外一个感动和呼召是对基督徒的。我们的基督徒已经是蒙神恩典的人，但是我们常常还是落在罪恶和过犯之中，落在罪的捆绑之中。我们今天呢，愿意到主的面前，叫神再一次来赦免我们的罪，我们再一次在他的面前认罪，愿意悔改，叫耶稣基督赦罪的喜乐再一次充满我们的心。这样的基督徒，你可以把你的手举起来。有没有这样的基督徒？感谢主，感谢主，请把手放下。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请把手放下。感谢主，感谢主。今天下午我们很多基督徒听了十字架的道理，听了十字架的信息，耶稣基督呼召我们愿意背着十字架来跟从他，让我们舍己背着十字架来跟从他，因为这是真实门徒的生命表现，这是主耶稣基督所说的那个门徒的真门徒的标志。如果你被这样的真理所感动，愿意背着十字架跟从主做他的真门徒，你也可以把手举起来。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请把手放下。感谢主，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在你的面前所能做的，就是把福音的道理，主啊，照着圣经所启示的，诚诚实实的讲清楚。主啊，将这福音，主啊，讲清楚，主你自己的圣灵就在人心里边做奇妙的工作。主啊，你用福音来改变人，不是用人智慧委婉的言语，那是用福音的大能。主啊，求主你在我们慕道的朋友心中继续做更深的感动，用福音来感动，用圣灵来感动，用你律法的镜子来叫他们照出自己作为罪人的这样的光景。但是主啊，镜子不能够洗净我们的罪污， 乃是要靠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恶和过犯。求主你把这样的福音真理放在我们朋友的心中，叫他们借着福音，主啊，能够醒悟悔改，愿意归向基督。谢谢我们的主，也再一次把我们的弟兄姊妹仰望交托，每一位愿意背着十字架跟从主的，求主你来坚固我们的心智。主啊，我们软弱的，主啊，在十字架的道路上软弱走不动的，求主你自己用你的爱来激励着我们，来快跑跟从主。谢谢主，求主施恩，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求，阿门。